我们此刻还是进到普光明殿来。今天的普光明殿是要带领大家入法界的，法界是无畏的。入法界回向呢，就是转去入法界，能够转去入法界呢，那就可以无畏，所以叫做入法界无量回向。第一个讲十个无畏。无畏的事情呢，是在佛的修行里头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法门。你能够维持着你的无畏，你不维持，你能够维持心里安定不害怕，这件事情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贤己在贤，现在人家在贤己了，有人谈起台独了，有的人就马上想到说这下子可好了，赶紧来移民才好，你就是怕了，是不是？上次我给各位讲啊，离不畏如来啊，如来里头有这个性德，离不畏，离不畏才有如来啊，有离不畏你才有多宝，才能知道自己的珍宝。所以我们呢，在不畏这件事情上是一定是要很虔诚的愿意在那个地方去克服才可以的。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到第五个无畏，那么第五的无畏呢，那么第五是提到了我们的所谓的三业无畏的问题。三业都合宜而无畏，那就是身口意三业都没有做错事情就无畏，我们没有随便讲话就无畏，我们的身能够自我控制就无畏，我们的意念啊能够很自然的，自然的来，自然的气，就是无畏。但是今天呢，我要给各位谈的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在前面讲的这几个讲到无畏这个事情上，我要给各位来做一个更深入的一剖析无畏的这个所谓本性的问题。我们在佛法讲说三性三无性，那么所谓的三性呢，是指这个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缘成实性这三个性。我们的很多东西，心灵世界的东西有所畏怖的话，都因依他而起，不是本来就有惧怕的。我们一惧怕的时候就会长得很难看，我们一陷入惧怕的时候就会陷入种种的恶鬼。你看我过去给各位讲过，恶鬼到饥渴就是因为怕自己穷困，所以才会越来越想贪婪，想要占有，那就会堕入这个恶鬼道里头来。我们惧怕别人瞧不起我，所以我把脸拉得很长啊，好像老虎在张他的狮子张单张他的大口一样，在唬人家。唬人家的意思就是老虎的那个样子，那个咆哮的声音唬人家。但通常叫得越大声的时候，也就是越心虚的时候，所以通常脾气很大叫得很大声的人，他的安全感并不大。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喜欢把权力集中于一身啊，而采取了一种高压统治的这个统治者，你看起来他是一个暴君，应该很强啊，杀人不眨眼的，但是他也是最心虚的一位啊。这样的人他的心灵世界都非常的虚，秦始皇就是其中之一，其实毛泽东也一样，他们到最后都很惨，心灵世界里头都陷入一个相当的空虚的一个状态下去，所以越陷越深，所以他还是会不断用这种东西来巩固自己。所以讲到这个畏的问题，它是由依他而来的，依他而来都是我们从色相的世界而来的。所以各位呢，你在佛法上的修行可以就这样子的看来说，我们讲三界，我们是先有欲界、有色界、无色界。因为有欲界，所以有种种的欲望，有种种我们的这些这个加，再加上我们这些色身香味触放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怕失掉它，我们时时刻刻怕失掉它，那么我们内心里头就会陷入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困境里头。做父母亲的人天生的第一个陷阱就是子女， 你们告诉我在座的各位，你们是不是为你们的子女非常的忧心？你们是不是为你们的子女，你爱他们，你们是如此对他，他们会给你带来很多内心里头的不安，非常的痛苦。如果说他很平安很健康，你应该很满意的吧？不，你还会痛苦他的学业成绩不好。其实他学业成绩也很好，也很健康，也很平安啊。不，你还要痛苦，痛苦他什么？痛苦他好像没有完全听你的话。他通通听你的话了呀，你还痛苦痛苦，我的小孩子什么东西都百依百顺，将来怎么办？那么你一直都是匮乏的，所以叫做依他起而产生的部位，你会很害怕，一生都是很害怕啊。只是有的人啊，他害怕的不那么厉害，有的人不会害怕的那么厉害，如此而已。有人害怕的时间长，有的人部位的时间短。所以你要入法界，第一件事情要克服的是无畏，就是这个意思。你的回向一定要能够转去入无畏的时候才行。我们害怕什么？我们害怕自己老，所以每天都需要人家称赞我们长寿才可以，是不是？所以你做寿的时候啊，不小心是不是找了很多年轻人来，这些年轻人也不懂得说那个面线出来的时候不可以剪断，你偏偏这些年轻人拿起来都咔嚓咔嚓都剪断了，然后呢你内心就很难过，糟糕，那我腰瘦了，为什么瘦都被剪断了？哎，依他起染成部位，你会很害怕。我们有时候跑到这个公墓里头去啦啊，会很害怕。我们看到了人死亡的时候啊，你去摸摸他的身体，你会很害怕。为了要克服这种啊这个畏惧，为了要离部位，所以禅宗在修行上对于禅僧的训练是一定要有机会让他去跟一位王者去坐在他的身边，而且他呢收拾完了以后他还在他的身边，一直坐在他的身边，要坐很久，坐到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克服无畏，也只有能够真正克服自己的畏惧而产生无畏，而无畏的时候他内心里头才恢复平静。我们会怕东西太多了，权力不到手的时候害怕，利益到手不到手的时候害怕，都不多的时候害怕，有的多的时候又怕，失掉的时候的害怕，哪一个时候不是在害怕？不过各位，这种害怕的东西却是不断的折磨我们。这个害怕的东西是所有的业力的绳索之源，他因为有这个害怕的东西，他就一直把你缠住。你真的要想回到极乐世界，你能克服你的畏惧，就绝对能走，而且一定走得了。他跟你现在你的地位、你的身份、你有没有素质完全没有关系，那就是无畏的问题了。谈到这个部分，我们要注意，要请各位来去注意一个事情。我们人每一个人在心灵里头都有一个根本的害怕，这个根本的害怕也是因缘所生法，本来不是有的，那个是我们是三界里头的性，这三界里头的我们所存的这个本性，依他起这个性，或片计所执这个性所引起的。我们要来人世间第一件事情要依附的是父母，所以生出来的时候呢是靠父母长大的，在他小小的心灵世界里头，他所看到的是父母亲最安全。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这么喊着，如果一到紧张害怕的时候都会喊妈，或者是喊哎呦万别哦，都会叫出来的。他还是回到他原始的那个点上面去，他是他的来源，他给他安全，给他呵护，给他保护，他很重要，对他的安全感。一个人他的安全感越好，是因为父母亲给他的爱越多，当然我要附带一个条件，父母亲给的这个爱是一个清醒的醒觉的爱，是有能力的爱，能够帮助这个人不断的强壮，帮助这个小孩子不断的越来越能够克服他的难题的。 越来越能够离开他，越来越远，他能独立生活的，给他更多的训练的，给他更多机会去磨练的，舍得住让小孩子去受苦的，可是又能够主导他的，像这样子的小孩子，他将来对这个社会比较不害怕，对人群不害怕，对冒一点险不害怕，对于一些去面对某些真正的一些困扰他不害怕。这种人安定心比较强，禅定心比较强，晚上睡得好，树叶发展得好，人生福报比较大。可是另外一种人，他小的时候就是我们爱他，但是我们是用恐吓的，用恐吓他的，马来哦，起先是马，在乡下是讲马，后来是强盗要来哦，强盗是什么样子呢？强盗会杀人啊，杀人不眨眼啊，他才知道是强盗，后来很怕强盗。有一天邻居呢遭小偷了，人家讲小偷，小偷是什么？小偷就跟强盗一样，都是偷人家东西的，要人家东西的，他更可怕了。以后他连家里住在家里都害怕，看到蟑螂的时候那很怕会咬人，以后碰到蟑螂就跑到桌子上面去站着，然后喊着爸妈蟑螂哦。现在很多城市的小孩子就是这样害怕，是这样教来的，依他己而来的。要克服这个害怕的东西，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不应该给我们自己的子女，我们周边的人去制造太多的害怕。现在正在选省长啊，选市长啊，他们是不是在制造我们的很多的害怕？他们是不是在制造我们很多的创意？我们不晓得，是真正在散播智慧呢，是真正在讲书生的理念呢，还是在彼此之间互相害怕、互相侥幸呢？最可怜的就是老百姓了，听来听去以后，眼光看嘛，像个现在婆婆叫，哎呦，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就是你知道，为这件事情，就是在整个的人间里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还回去讲说，我们既然从那个心来的，从那个父母那个地方来的，那么我要告诉各位，你慢慢长大了，你会忘记你的父母，你会慢慢就是不需要你的父母，你离开你的乡下，离开你的家，自己成家了，离开你的很远的父母的父母亲，很远的，他们可能也已经这个离开人间了。可是你要注意哦，你说我现在已经不太想他了，对，因为你没有见到他，不去想他。可是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头，一直有一个依赖的东西让你依赖，那就是父母。这是要上报四重恩的父母恩的原因就在这里。可是这个父母恩呢，如果父母亲还在，我们一直都没有对父母亲尽一点孝养。所以你看普贤行愿里头，十大愿望里头就有孝这件事情，孝敬师长，因为他是你的根，你要孝敬师长，就是你能够看到他一面，你能够再去扫扫他的墓，这件事情对一个人是何其的重要。张孝慈、张孝言他们两个兄弟，你看张孝言现在去了去看他老哥，但是他老哥生病了，但是呢一弟弟，那他现在要去扫他母亲的墓。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每一个人需要的都是那个根的问题，根的问题。那个根本来没有，但是那个根是因缘所生的根，他是父母，他生我们养我们，父母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是很深的。所以有一些人他对他的父母亲不孝，但是我后来的观察发现，为什么这些人他们的心理会反而不健康的原因，通常就是那些不孝顺他自己父母亲的这一些人，他们的心理状况反而不够健康。你们一直认为说，因为不孝顺的人应该是他游走四方，根本就不理他，他都不想，应该没干扣才对，对不对？不是，在我的做一种观察，长期的去做留意的时候，我发现越是不孝的人，他的心越不安，他的心理的健康的状况越差。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件事情是值得留意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害怕的， 不晓得害怕什么，那跟那个根有关。我劝他，你如果不晓得为什么我害怕，那么你去多孝顺你的父母亲吧，他会助养你，他自然就好了。你多去看看他们，你不能说我拿钱回去，爸妈都给你就这样孝顺哦。你去的时候要必须学习和颜悦色，父母亲多讲你几句话，你能够忍受；父母亲多给你几声重话，那么你也能忍受，而且你也能慢慢听懂父母亲的话。那么这个孝顺的事情会使你的心安下来。有很多人的心理的毛病是透过这个方式我帮他治疗好的。那么也许在座有人会问我，如果我内心现在也说也是常常觉得一种不安，而这种不安也不晓得是什么，我就特别害怕，那可是我的父母亲早就已经顽固了。那么我告诉你，你应该给他做一个法会。你并不是一定要花50万、100万、20万、30万才能够去做一个法会，不需要。你看，你说哪一个佛寺啊，他在办这个拜忏的时候啊，你一起去拜个忏，回向，在你忏悔，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自己的父母。你在做宜兰本法会的时候，你跟着去拜一次宜兰本法会，你真的送一部经，不是拿钱去说我要一个那个第一个功德主，我有这个功德主就好了，不是，那个功德主不算，一定得你，就是你有了那个功德主，那么你也得在这里好好的要跟着他诵经才有用。这样子呢，他可以帮助你，你的心可以恢复平静。那么我还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你的不安是从父母这个地方，父母无论是他是在世或者是已经亡故，你要善尽孝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讲宜兰佛说宜兰盆经这部经的时候，这部经它是在讲孝道，也是在讲恶鬼，就是你不能陷入恶鬼产生怖畏，你也必须要懂得孝道，才能够真正超拔你的祖先。所以祖先呢，你超见了以后，你家里会真的比较平安。这件事情不是郑老师讲的，有好多很有经验的法师他都这样子讲，因为他跟你之间仍然还心系着。你也许会这么问说，郑老师，那这个人都已经不晓得转述到哪里去了，怎么还有这种关系呢？有，那个关系是原生的，不是他来找你，而是你自己在找他，你懂吗？问题是你不在他，所以你还是要超见。超见这件事情说，超见你去做的这个法问，自己得7分，王者得3分，王者得3分是很近的时候才得3分哦，远的话3分还得不到，哎，但如果出去的时候，有时候还不见得那么样子的有效。所以你真正去做这个法会，要自己念经，念完了以后自己才得到这一份功德，你才会回到你的庵里头来。过去呢，有一位先生跟我谈这事情，他说，老师，我事业也做得不错，我无缘无故的常常感觉到害怕，而且会做噩梦，常常会觉得不舒服很难过，经常的，怎么办？我跟他说怎么办，我们先谈谈吧。这位先生，我跟他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觉，我是猛然才发现他的问题根本不在哪里，是有一天他跟我谈到说，他的太太不希望他的跟他的父母亲一起住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领略到这个事情，说他的真正的压力的来源是因为在乡下的父母亲没有带到身边来，他内心里头有一种强烈的亏欠，因为他现在事业做得不错，住得也不错，父母亲就是住那个破房子，可是要来的时候太太却不容许他， 跟他们一起住，他说这样子的老人家住在一起太不方便了，那怎么办呢？现在本来是不知道原因呢，现在弄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却自己面对这个原因呢。那说很简单嘛，你如果办得到的话，就在附近租一个房子或买一个房子嘛。后来他真的去给他买那个房子，就在附近。我说那你可以跟家人讲，你有空就过去看一下，不住在一起嘛，孙子可以去看看，你可以去看看，那就好了。住在这里啊，东西把它安排的好一点，先生太太你有空可以帮他整理整理，很近不是可以吗？他就是这么做。他当他开始决定这么做，把房子买下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好多了。人的心是延伸的，一切都是因缘所生，但是依他起，你要懂得在这个地方解才行。那么从这个地方再往深一层去看一个问题，各位，你是从极乐世界来的吧？我讲过多少次了，如果你听了一声阿弥陀佛，你听了一个说哦在讲华严经，那你就想来听，你觉得你想来听，你觉得很有意思，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你会坐在这个地方听下来。我要告诉你，当然有两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你本来就是从极乐世界来的，你是从极乐世界来的。那为什么会是从极乐世界来的呢？因为弥陀经里头是确实跟我们这么讲，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你还没有成佛，你到极乐世界以后，它有九品莲华，那么你去了，你必须要回来大圣当菩萨道，还要回来去行菩萨道，那你要过什么？要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法去供养十方诸佛，你这一次是来这里供养释迦牟尼佛，到娑婆世界来供养释迦牟尼佛，用什么妙法？生命之法，你来开这生命。我们这个莲花的花的意思就是生命之花，你是回来这个世界开这个花，用这个花来供养释迦牟尼佛。什么叫供养呢？用这个我们的人生好好活得快乐，像生命是一个花朵一样开启，去结一个正果，我们愿意跟别人一起欢喜，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愿意去友爱我们的同袍者，在这地方培养生命的智慧，在这样培养我们真正的欢喜心跟慈悲心，然后你各以一格圣诸妙法来这里供养完了以后，你结了一个果又回去，可是结了果还有业还没有完的话，你下一次可能到东方琉璃世界去，到那里去再去供养一次，一直到什么？到你的业洗净为止。所以在座你有你现在觉得很痛苦的，你有你觉得你的生活承担很大的，你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你应该更高兴的，好在这一次来有这么多苦可以受。为什么？把这些苦受完了，你就不会白来这一次，而且要转世成智，让这些苦产生生命的欢喜，让这些苦产生我们人生的意义，让这些苦产生了我们生命的活力，你的如此才可以。那么这个花真的开了，你会欢喜的回去，因为你再也不把没有开的种子又带回去，你来这里顺着这个花朵来开，是要来这里开花的，种子丢过来是要开花的，结果种子没有种完，又把种子给我开到邓体。你看阿弥陀佛看了以后就说，哎呀，广金来了，你怎么又把那个种子拿回来呢？你下一次回去还有一部分的种子应该够开了，你再到另外一个地方，也许再回来这里也不一定，再把它种掉，再把它开花，这是将形成你自己的原成实性，你一定要不断的产生这个，有这个，在这个修行上，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你的修行才会真正的开示悟入，否则你会觉得苦好像要逃避，不可以逃避。各位，你如果苦的话，你内心里头应该有几分甘才对。那么各位，你既然是来自于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也是你的因缘，如果你没有回去极乐世界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很不安，所以你听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很心安， 你念阿弥陀佛的佛号的时候，你就很心安。所以为什么要天天念佛的原因，念心里头要心细念的佛号，要心细念的佛号，而这佛号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净空大师一直跟我们讲，他就是最大的咒，他叫咒王。你家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念阿弥陀佛？要心想着阿弥陀佛，心想着极乐世界，然后你念着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你好像回到家一样。所以心想着佛，就好像佛现在身边，就好像自己已经生在极乐世界一样，那你又回到那个家，那个我们曾经从那里来的，这是最大的可能。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累劫来修行到这一劫，你的因缘成熟，现在要念佛往生极乐净土，那你更应该用功了。为什么？它是你未来的希望，是不是？极乐世界你未来的希望，你要面对这个希望，你毫无怖畏的，一定要鲤鱼跃龙门，一定要过去。其实人真是很奇妙的事情，你不觉得小孩子常常这么讲吗？他说啊，从学校回到家里是很长的一段路。这过去我的小孩子跟我讲过，老爸你懂吗？从学校的校门走到家里的门口，这是对很多的小孩子来讲是很遥远的路，你知道吗？我说这怎么回事？你知道有多少人要经过很多电动玩具，有多少人要多少很多运动壳好玩的东西，他要进去玩一玩，受他引诱，然后徘徊，然后还迟迟都没有办法回家。各位同修啊，来人世间一样有很多的电动玩具，也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啊，你可不要在那个地方流连啊，流连了以后又回来，老在那个地方都在电动玩具门口那个地方打转，连家门都不想进去，那就是不懂得念佛啊。部位的事情你要知道，它是你的根，极乐世界就是你的根，你从那里来，你不念佛你就会不安。所以要老实的念佛，要真的念佛，念到心真正安定下来。你现在知道这道理的，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你感觉到你真的是你这样念，就会到那个极乐的净土的法界里头去，因为你觉得你好像回到你的家一样，闻到佛声如回到极乐世界的老家一样。你能如此，那么你这个念佛的功夫也就越来越深了。你一定会很觉得很奇怪，说郑老师光是念阿弥陀佛有这么大学问呢？就是这么大学问，你得不断的听经闻思修，你才知道这一句佛号练下去，你的身心的变化，你的千变万化，你的彼此之间法身的现前，这都是从这里来的。不是你刹那之间我这样练着跟着这么练，你人家练一百声你也练一百声，照理讲应该功德是一样啊，不会一样的。所以你能够继续在这里这样听下去真的很难得啊，你能听下去，那么你越来越知道念佛法要是什么，最后通通统摄在念佛这么一件事情上面去，你的工作、你的人生、你的心灵、你的精神的状况，通通都融受这里头来。你在做事待人接物的时候，它也是佛，佛是觉啊，是觉察，是理事无二的，是事事无碍的，所以是觉察呀。所以各位，这个部分无畏的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修行上是一个重心。你要花心去克服它啊，不要怕苦，不要畏苦，不要怕病啊，不要怕这个穷，不要怕自己不如人，都不必怕。你把它放下来，你就会发觉怕的都是多余的。也正因为怕，所以我们才去攀援很多东西，我们因为越去攀援很多东西，就一直在门口里头打转，是这样子的道理呀。那么我们今天接下去要给各位谈的，那么第六的这个无畏呢，它是这个外护无畏， 什么叫做万护无畏呢？就是你受到了保护，受到了保护无畏。你看这个经文是这么写的，我们来看到第十七页第一行中间的地方，佛子，菩萨摩诃萨，金刚力士，天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第四梵王，四天王等，常随侍卫，一切如来后恋不舍。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我不见有众魔外道，有见众生能来赞我行菩萨道少分之相，已不见故，心得无畏，就近到毗大无畏岸，发欢喜心行菩萨行，是为菩萨第六位。我刚刚呢，前面做这么一个叙述，你该知道极乐世界是你的安全感，是你的依恃的地方。所以你能够到彼岸的时候呢，是那个地方是真正无畏的彼岸，也是你从那边来的。那么现在呢，你在修行的过程，你在人生的修行里头，你得到保护。为什么要得到保护？你必须有一念感觉到有护法神在保护你，你有这一念的时候，那么一切如来会护念你不舍，有护法神护念你不舍，因为护法神是听如来，那是祖父来保护你的，他护主他们来保护你的。所以菩萨摩诃萨做如是念，什么念呢？我不见有众魔外道，我不会有任何的外道他会来伤我，也不会有见众生。什么叫有见众生呢？有见众生是指众生，但这个众生是有见而不是无见，也就是有种种的见会来找你的，那叫有见众生。既不会啊，不见有众的这个，不见这个有众埋外道，这个有见的众生。那么众魔外道呢，是这个各种种种的魔术，他透过魔术来影响我们的。你相信他不会来，因为你已经入了佛门，皈依了三宝，你懂得念佛，你知道修行，那么你有这么一念，说众魔外道不会来。过去呢，有我们的同修，哦，他破例跑到政大去找我，啊，郑老师，我很痛苦。我说怎么痛苦？我过去呢，曾经跟一位这个师父呢学过，他要我下过重誓，我如果离开他的话，那么我就不得好死；我离开他的话，天打雷诛。所以，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他。我现在想离开他，但是我感觉他老死缠着我，我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会来死缠着我。我说那是因为你有念，你有了这个念，所以他才来。你如果没有这个念，他就不会来。可是我不可能有没有，我不可能说要我现在把这个念头掉下去丢下去，我丢不了。他常常都来，所以常常骚扰我。他真的用法术骚扰我，我说不。因为你起感应，如果你不起感应，他法术也根本毫无办法。那么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现在也不必再去找他嘛，不需要嘛，你现在也不必特别去为这个事情难过嘛。你做什么？你既然不想再去找他了，那你既然这么样子，那么一切把它放下，那你要学佛，你就好好跟师父，一位师父学佛就行了。你好好学佛念佛，你相信念佛的时候，那么自有自然，有护法神，有金刚力士护法神，有天众护法神，有天龙八部护法神，都在这里。所以天王这些护法神都在，所以你不必害怕，你安呐、啊，没问题啦。后来，他是来这里皈依的，来皈依师父的。一段日子，我问他现在怎么样，好些了没有？他说 我就跟师父那里去，他讲经我都去听，我说好，那就对了，讲经得去听，那么听完了以后身上自然而然的就有这种经的神保护你，你好好听念经，你好好听经就没有问题。你内心里头有这样子，不见有众魔外道，有见众生，这些有见的众生他会来，不会来伤害你，他们不会来障碍我行菩萨道少分之相，一点点都不会来障碍你。你相信如此的时候，你不见故心得无畏，正因为这样子你心就无畏了，就可以就近到皮大无畏岸，发欢喜心行菩萨心，你就不会害怕。害怕的事情它跟护法神很有关系，这第六这个地方是指外护，就是你不只是你自己能够保护自己，你的周边有护法神在保护你自己。所以在佛寺里头，你看在中国现在的佛寺啊，一个是韦陀天，一个是关圣帝君，他也是帝君，这两尊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人都这样问我啊，郑老师，这佛教就佛教，怎么会把关公摆在那上头，这怎么意思呢？因为这个佛道不分嘛。我说是这样子啦，因为呢关圣帝君呢在他最后战败的时候，当时他很不服气，但他的杀气很强，他的愿力很大，为国牺牲的正义感很强，所以他在空中飘着，没有办法往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喊着所有见我的刀的通通落地。那个时候很多士兵头都落地了，这一段是三国演义里头写的啦。你们不是看三国演义吗？这样子来的啦。三国演义是谁传述给他的呢？那一定还有人传述给他，他才会写这一段。就因为这样子，当时这一位法师呢，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三国演义叫什么荣进法师，还是我记不得了啊。那么就告诉他说，关云长，你再生的时候杀人斗米，你亡故以后杀人斗麻，一斗麻要放下世间的这些法，要往生才对。这一讲了以后，观音堂的刀子也头也都愿意下来了。那么听说是这样子，所以他成为佛的护法神。这个东西可能是跟三国演义有关系，但是三国演义这个东西从哪里学来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那个神通去了解这件事情。但是韦陀天是真的，韦陀你看在中国的佛书里头一定有护法神韦陀，而韦陀他就长着这么样子的雄脉，那么他呢拿的一个是那种戟在他的手上，他就是为了在这个天的境界里头，通常呢他们都是讲义气的，所以这两尊护法神都是一样讲义气的。所以护法神呢他会帮助你，他很讲义气，所以你皈依了三宝以后，你念了佛以后，你家里都有护法神，你天天在家里都要念佛，有护法神，所以你也放心。你说哎，那我如果正好啊要往生期一段的时候，天哪，那没有人帮忙我念佛，那我怎么办？我一下子练我的练断了怎么办？你放心好了，你如果每一天都练，护法神会来提醒你，到时候护法神就来。护法神是很讲义气的，他是有你只要在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到，这是护法神，就是讲一个义字啊。那他通常护法神他是在天这一界的啊，他是摄天的，他没有什么欲感动不了他护法神，但是他是非啊，在天这一界的护法神是非分得很清楚。如果你练了佛练一练，你就又不练了，护法神他不理你了，不止不理你，他有时候还会仗义执言，还会修理你一下，他会给你一点麻烦，不是给你找真的麻烦， 他会给你一点点教训，让你注意说啊，我这个地方该改了。所以你看着吧，修行的人他们会感觉得到说，诶，我怎么无故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有些人马上察觉得到，我一定有过，马上又忏悔，无过就马上就好，那就是护法神。所以有人讲说护法神还会来教你，护法神会来教你啊，他是来教训你，不是教你。护法神有时候在家庭里头啊，那么你念佛，你不见得家里要供护法神，但是外护的神都在，他你所到之处都在。过去啊，我念高中的时候，因为每一年那个每一年一到入冬天呢、啊，就要有冬房。那冬房呢，家父呢他是冬房的义姐，那他呢很少在家里，他让他外地去招待，那我在家里，我在家里我也并不轻松，但是呢他那个义姐呢就我要去代替。那每年总是会冬房的时候总是要轮到几次要跟人家出去，你看好几个村子是蛮大的哟，那一个派出所管好几个村子，那晚上呢你出去要去一定要到那个巡逻乡，好几个村子，那个村子很远的地方摆一个巡逻乡，你一定要骑着脚踏车，不管是夜黑风高你都骑着脚踏车啊，忍着的壮着胆子忍着害怕，然后骑着脚踏车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签上名，今天你才算到福德，你就没有到啊，那巡逻乡就是要去签一个道啊，就这样子。所以我就骑了一个脚踏车啊，很冷啊，啊夜黑风高啊，骑啊骑啊骑啊骑啊，你知道会骑到哪里去吗？会骑到那个气垫啊，尤其拔又拔不出来，一点点光线都没有，全世界就是黑的，拔几次以后自己都会害怕，拔出来了你又骑一小段又钻进去了，先停一停，奇怪，这个平常这条路明明就是这样子可以走出去的，把眼睛张大一点往上看看看有没有一条，这个是这条是一条小径的，那竹子如果没有完全把它盖起来，总该看到一点天吧，没有，一点天也看不到，完全是黑的，再把它拔出来再骑一骑又撞进去了，就在那个地方，到最后不晓得到底自己是在哪一个方向，东西南北搞不清楚了，到最后我发觉不对，拉出来怎么屁股又钻进去了，那就横的了，那自己会害怕，觉得这不对，好像有个东西老拉着你，这不对了，你把它转过来90度往前走还是赤足，往后退还是赤足，就是这么样子，这是与常理完全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害怕起来最好的方法是念观音菩萨，哎呀大声的喊观世音菩萨拜托啊，现在都不照规矩来了，但是是最虔诚的了，观世音菩萨拜托啊，合掌起来，你一定要来救我，我实在没办法了，观世音菩萨拼命念，念一念以后呢觉得路子很清楚，看到了就走了，当然你就可以走一段路，然后就又比较开了，就走出来了，那是什么？那是因为也是一种护法，那种护法必须你自己有过经验你才知道，那护法真管用啊，怎么会不管用？有人就这么讲说，学佛的人你们谈这事情有点迷信，不，这事情不叫迷信，这事情是真实的，没有那一份真实，我觉得上苍很会安排，如果没有让我给我安排去要去弄这些事情的话，我根本也不会有那么多正信的佛法出来，你看吗？晚上的时候你尤其是冬天，桥已经都被冲毁了，大家都知道河里面常常有一种会在水上走路而没有声音的人，你知道他叫什么吗？那当然你会害怕、啊、可是这个桥断了，你这个车子呢开始牵到那个地方，现在你要过这条 这条河啊，怎么办呢？把脚踏车拿来扛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就走过去了。要走过去之前，你知道怎么走吗？当然很害怕，因为听得太多了，有害怕，有魔鬼跑到你心里头来了。所以现在要怎么办？念佛啊，还是一样。那一段日子，观世音菩萨常常受我骚扰，我常常都要念他，观音菩萨拜托你一定要来，现在你一定要在我身边，然后我才走，一定走，然后才敢走。而且走的时候脚步都特别稳啊、哦，而且身心呢都觉得非常的这个舒畅，这样走过去。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要给各位做这么一部分的这么一些亲身经验的事情，就是要告诉各位，你别以为这种事情叫迷信。我当然会告诉你，你跑到那个神庙里头去，拿了花果，拿了三生九里这样求，那是迷信，那是迷信。为什么？因为你迷失在欲里头，这件行为也可能会是真的，但是你迷信在欲里头，你糟糕了。你今天从他那里，他先给你一点东西，下一次他从你那里也要得一些东西，尤其是你死了以后，你可能要到他那里当长工，去做长工。我跟你讲，你要注意这种问题啊！世界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尤其是鬼神的事情，他比你更精。你别以为你很精啊，千万不要这样想的。护法神啊，他护法你不迷信，护法你让你平安，这是我们